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信仰生活当中带领我们，也感谢主将圣灵差遣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思量，都能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去思考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愿主你时常将这样敬畏的心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答疑时间当中有圣灵的光照，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自己能够为自己的信仰生活自己去寻求你，去寻找答案。因为我们知道您有应许，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的来到您的宝座前，来向你倾心吐意，寻求您的指引。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问题哈，就是讲到说有个问题一直感到很困惑，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可是当看到教友做得不好，是和颜悦色的指出，还是充当好好先生保持沉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可能会呛着我们的提问的弟兄姐妹哈，恕我直言我呢是觉得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就是不要去批判别人的动机，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人，不要用恶意的去猜测人，不要定人的罪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这个位置上去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论断。所以呢在这里我是觉得，这里说可是当看到旧友做得不好是和颜悦色的指出，还是充当好好先生保持沉默我觉得呢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了。当你看到教友做得不好的时候，如果你从内心你真的是一种爱他的心态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是出于爱但如果你是出于纯粹的一种定罪的心态，一种要发泄自己的不满的心态你要去指出他的不好，我建议你最好保持沉默，因为当你再这样去说的时候，你自己也犯罪，何必让自己犯罪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你看到一个教友做得不好，那么这个里头还要分什么做得不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眼睛就不应该去看别人做得不好这个需要一个界限如果这个教友他是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他穿衣服，他吃东西，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对待丈夫的态度或者他怎么样这些是他属于他的私人范围，是属于人家的隐私，是属于人家自己的私人空间。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看到人家不好你想去说，那这就是你多管闲事，越过了界限。但是如果他做的不好，你比如说在教会里头这个人他要强迫要强迫别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前段时间我看到有姊妹提出来说看到教会领袖要强迫教友去做一些事情不准他们听到，我们应该怎么办那这个肯定是做得不好，而且是关系到大家的公共利益那么如果我们是出于爱心，我们觉得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真的是出于爱心，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想要挽回他的心，并且我们也是想要为教会好的这样的一颗心这个爱，你是不是出于爱心，你自己会检查自己的动机那么如果你是出于爱心的话，那你可以去跟他说出来可以去跟他指出来但是呢你要抱一个观点，就是指出来是你的选择，他听不听是他的选择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要觉得你把人家，你觉得人家不好人家就真不好，你就要去指出来，指出来人家就非要听你的，然后人家不听你的你就觉得不高兴这个也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说要看这个教友的不好是什么不好。我呢一般呢我是会关于别人的私事，别人吃什么穿什么别人的个人生活，我是不会去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不会去指出别人不好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他影响到教会的公共生活，你比如说有些教会他就是财务不公开，我一直被人恨嘛那我就要说，我是牧师我就要说。还有比如说教会领袖他专制他任人唯亲他 做的不公平，那作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我应该去说出来。啊，我觉得我不说反而有罪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教会当中是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教会的生活的。我觉得我可以凭着爱心去说出来，前提还是凭着爱心，我需要注意态度。如果我自己不能保证我是从内心是和颜悦色，这里说和颜悦色的指出，我们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装出来的笑容，装的和颜悦色，笑嘻嘻的，实际上说的话很恶毒，心里也是怀藏着怒气的。这就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虚伪的一面，我们其实心里是很不高兴的，但是我们还要装得和颜悦色，这样别人看我们态度是好的，那这样我也不赞成。这是你是在虚伪的去做事，你与你看到的这个人的不好，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你比他更不好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不赞成我们人去管别人头发怎么样，穿着怎么样，吃怎么样，戴什么，戴着什么样，我不赞成。所以关于教育的不好，这个里头是有界限的。我们首先需要分清楚这个界限到底是别人个人的事情，还是属于影响到教会的公共生活啊。当然有些人认为他穿什么，他穿个露肩的他也影响教会公共生活了啊，那我不认为啊，我觉得人家怎么穿不影响教会公共生活啊。所以在这里也是存在一个判断问题啊。但是我的一个总的来说，我就是觉得反正你自己去看吧，别人的事情最好自己不要去管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多的仰望耶稣，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啊。为什么？因为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在耶利米书里头讲的灵舍啊，不会对灵舍说啊你要怎么样啊。上帝的圣灵要亲自动工啊，上帝的圣灵要亲自动工。所以我们是，我的建议就是我们最好啊是保持沉默。如果你实在是想要说，你就要出于爱啊。在我以前学伦理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到说，在一个教会啊，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谈恋爱，但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同房了，最后那个女孩怀孕了，还没结婚呢。那在当地的教会，就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件很伤害大家的事情啊，因为在教会里出现这样的事情嘛，大家觉得很不能容忍嘛。那所以有很多的情绪就暴露出来了，就针对这两个年轻人，有的人就很愤怒，有的人就很指责他们啊，有的人不原谅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为教会做了不好的见证。那当他们在开教友会要决定对这一对年轻人要做出处理的时候，因为你肯定要做出处理啊，做出处理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 Kish 他是教我们伦理学的啊，我们这个老师他是前苏联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跟大家宣布说，现在我们要投票表决来怎么来处理这一对年轻人，按照教会的规程哈。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只有那些从心里真正饶恕了这一对年轻人的人的教友才有资格，才有权利来进行投票。如果你心里还怀藏对他们的这种不饶恕，对他们的这种怨啊，觉得他们伤了教会的集体的见证啊，为教会带来了羞辱，然后就不饶恕他们，怀恨他们，那你就没有资格去投这一票啊。投这一票一定是带着救赎性的要去投。我们教会的一切的做法，特别是在对待犯错的人上，它都是具有救赎性的啊。这个救赎性就是你不是基于一种纯粹的指责，你是为了挽回他，为了让你跟这个人接触之后，这个人他会跟主关系更亲近啊，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够说你跟他说了之后，你的关系没有跟主更亲近，他的关系也没有跟主更亲近，你如果不能达到这一个效果，你最好不要说。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纠正别人的错误的事情上啊，我们一定是要具有救赎性的啊。这个救赎性不仅对对方来说是这样，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我们在跟他谈了过后，我们会感到与主更亲近了，而不是仅仅的是宣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好，这是我的一个回答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一个人在家学习圣经，但没有时间去守安息日，能受洗吗？啊，在这里其实每个人受洗都有个个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做牧师的时候，在实体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我都对每一个受洗的人尽量的，我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的有经验的这些传道人或者同工要有一场谈话啊。我最关注的在受洗前的这场谈话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受洗，然后就是要看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有没有关于耶稣的见证啊。所以在这里，一个人在家学习圣经啊，他学习到什么程度啊，他没有时间去守安息日，是他真的没有时间啊，实在是生活所迫他没有时间啊，还是他就是没有觉得有那个必要，所以呢他本来可以去协商，可以去跟单位协商，或者去可以去调整，他也不调整啊，这个都要看的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受洗，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管理。这就为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说你在已经洁净了饮食，已经守了安息天过后，我们愿意给你施洗。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守安息天啊，你现在在饮食上你还没有啊，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个饮食，你还有一定的习惯，但是你现在表达出了一个意愿，你愿意啊，你愿意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会给这样的人受洗。当然在我跟他谈过话之后，知道他的具体的信仰状况，了解有所了解之后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我们针对的是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回答啊，就说他能够受洗或者不能受洗。我觉得每一个教会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对于受洗的人都有自己的标准的，所以你也不能拿着刘牧师的话去告诉你的长老或牧师说，刘牧师说这个人在家学习圣经，没有时间去守安息，他都可以受洗，所以就应该受洗。那对不起，我的回答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啊，我只是说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你不要拿着刘牧师去当枪使啊！所以我在这里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尊重地方教会啊，地方教会的习俗，有的教会像我以前的一些教会，那就是你非要遵守了安息日，要洁净的饮食，我才给你施洗，你不用着急啊！你就算没有受洗，你也是属于耶稣的人，因为你一旦受洗受洗你就是要加入基督福临安息会，而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一个特征就有这些条条框框，那你就要遵守会规啊，对不对？所以这要看了所以有的教会就是说，那你一旦表达了你要守安息日的意愿，想要洁净饮食的意愿，不抽烟不喝酒的意愿，你有了这个意愿了，而且你也是真诚的有这个意愿，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确实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你愿意决志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主来管理，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也可以给你施洗，这都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啊，这里说我有个疑惑想问你，帮我分析解答。关于婚姻，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最好找对象找在主里面，可问题是一定要找在安息日会的教会里吗？而不可以在星期日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吗？这很让我无语。而还说他们拜的是受我受像，圣经中是有这样说的，但我总觉得现在不是这样论定的时候，只是每个教会恩赐不同，各个的长处和短处，最后怎样显明都还不知道。但你跟他们理论时又说我偏离正道，偏离圣经，怀世母预言之灵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当然说法可能没错，难道真的应该这么否定吗？刘牧师，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难道真的进入了试探，上帝真的就不祝福了吗？有时信仰听的使我迷茫，当然是我认识上帝不够才会有想法，想错的求上帝饶恕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婚姻问题和对待礼拜会的态度问题。关于对待礼拜天的这个态度问题，我在很多次的答疑当中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说别人的教会是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最后的幕后的这个集宗教政治权政治经济于一体，并且凌驾于教政权之上的这个巴比伦组织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啊，那个是幕后形成的，所以现在没有哪个教会是巴比伦教会啊，没有哪个教会是巴比伦教会。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教会都有各自的特征，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基督福音学会有自己的短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教独大啊，认为自己就是真教会，别人就是撒旦教会，这样认识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我们是拥有特殊亮光的教会啊，我们的亮光不见得比别人多，但是我们拥有特殊的亮光啊，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的亮光就比别人多啊，别人有的我们也不见得有，我们有的有的时候别人也没有啊，这个也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拥有特殊亮光，但不是拥有最多亮光啊。所以在对待礼拜会的这个事情上，我已经讲的很多了，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啊，可以去听。那关于婚姻的问题，我在这里说，就说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教友本来他的基数就小，可选择的范围就少啊，而我们很多的弟兄或姐妹他很优秀啊，所以呢，他很难找到一个自己匹配的。啊，很难找到一个自己匹配的，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里头，所以那这样，除非他就抱着独身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为了这一个就去独身，我觉得不见得就是最理想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是两害取其一啊，两个都不太好的，但是我们就权衡一下，取其轻重的嘛，稍轻的啊，我们就来。权衡一下，我们就取其轻的啊。所以呢，我是觉得最好是能够找安息会的，但是安息会的真的人很少，安息会的弟兄特别少啊，好的弟兄特别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个人觉得原则上我们是要找信仰和一样的，但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去找礼拜天的弟兄姐妹，我们甚至可以找那些跟我们不同宗教的或者甚至无神论的都可以啊，但是关键这里头就有一点，就是这个人他一定是能够接受你的信仰，他一定是能够支持你的信仰，他不反对你的信仰。那么其实婚姻都是一场赌博啊，就算你找了安息日会的人，你也不见得就有美满的婚姻啊，所以你不找安息日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不美满的婚姻，这都说不定啊，因为人的变数太大。所以在这里就存在一个在婚前的这种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啊，婚前的这种了解啊，像我跟我先生，我之前我就在他家里啊，我就发现他很孝顺，那一个孝顺的人他肯定坏不了哪里去啊，所以我们需要到这个人的家里去了解他的家里情况啊，了解他的家里情况，然后看他家里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啊，如果他家里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就是很仇恨的，他自己也是不是很支持的，那你还去找他干嘛？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有信仰那就说明你的信仰是深入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他星期六要带着你出去玩，你星期六要上教堂，这就是个问题了。那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都解决，那就是说你星期六你的教堂是雷打不动，他应该是支持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啊，他至少认为基督教是好的，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我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当中有好几对都是找的不信主的，他们现在过得也蛮好的啊，过得也蛮好的。当然找不信主的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到底要不要他进教堂的问题。有的就面临一个就是孩子可以进教堂啊，他父亲不自己不到教堂来，但是他愿意，他觉得哎，让我的小孩子进教堂也蛮好的。但有的呢就是你可以去教堂，孩子你不能放进去。所以这些都需要在婚前要谈妥，大家得有婚前的协议啊，就是口头协议至少有，口头一个约定得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要跟人做那个证婚的时候，我作为牧师证婚的时候，之前我会给他们有婚前咨询啊，大家要打开窗户说亮话，把很多话，包括经济，包括以后的性生活啊，包括以后的孩子，父母双方的相处，还有婚后的社交，我们都要在婚前咨询当中要谈妥。啊，都要把它谈妥的，不能够有任何隐瞒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既然我对于不信主的人，我都采取的是一种开放态度，啊，就是个别每个人自己去了解了，我并不是说鼓励你去跟不信主的谈，我也不是所有不信主的你都可以，而是说只要他支持，而且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真诚的一种态度，啊，因为在我周围。像我哥哥跟我嫂嫂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嫂嫂就没有受洗啊，但是他对基督教不反感啊，结婚了过后怀了孩子了他才受的洗啊，现在我嫂子也在教会里头啊，然后还有我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也是跟一个 无神论的不信主的一个男生结了婚，那现在很好，而且我这个朋友带着他的外孙女就一直都上教堂都没有问题。我身边也有很多啊，有很多，关键就是他要开明，要支持。所以那么这样一来，找礼拜天的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觉得。就是都要谨慎，都是要充分的了解。这充分了解我就觉得就是要在细微末节的事情上，小事上要去看一个人的品格。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细致的观察，所以结婚不要太草率，不要散婚啊，我觉得散婚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你就对这个人还不怎么了解，你要了解他，怎么了解？要去了解他跟哪些人交往，他在家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些都需要具体的去了解的。就包括你是安息日会的信徒，也不因为他不挂这个安息日会的名字那他就你就可以少了解了，不都要一样了解。所以但是礼拜天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在找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需要说他们要尊重我们的安息日。还有那么大家信仰不一样，在家里我们就避免谈不同的话题。而且你打算要找一个跟你信仰不同的，你也自己也要开明，你不能够把宗教逼迫带到你自己的家庭里啊！你不能想说我跟他结婚以后，结了婚他就得跟着我走，我就慢慢的要来改变他。你如果打这个主意，你的家庭也不好啊！就是你一方面不希望别人来改变你，你也不要抱着要改变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去跟别人结婚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礼拜天的，以后我结了婚我慢慢把他拉到我们安息日会来啊，你有这个想法也会引起矛盾，因为人家也会尽量捍卫自己的信仰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存在一个，就是我们只要你找的一个是能够尊重彼此的信仰的人，你自己也能够尊重人家的信仰这样大家就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又有爱，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爱情是婚姻的，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基础，爱情是婚姻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没有爱这样的婚姻，你再有什么信仰再同一个教会都没有用，那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好，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